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约翰福音，这次是约翰福音的第八次，我们仍然停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可是今天我们讲的跟上一次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来论到重生是连续在一起的信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重生就是永生。当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很有学问的一个宗教人士，他也是一个官，他来找耶稣，因为他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信他，而且耶稣的讲论实在让他大开眼界，所以他就暗暗的在夜里天黑的时候来请教耶稣。他还没有开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思念的，他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认真求知的人，他也一直在寻找生命的答案。可是在律法的里头，他虽然用他的心思意念去读去遵行，里面总有一个不满足，所以耶稣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个见字我们说过就是理解，耶稣连着讲了两次，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理解神的国度是什么。你必须要圣灵像风一样的吹到你的心里，让你突然醒来了，你里面有个渴慕，你说哎呀，我要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答案。当你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圣灵继续做工，让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是能够踏入，就能够经验体验神的国。那一次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了以后，我们从后面的约翰福音的记载就知道，尼哥底母他是当时公会里面非常有声望的人。后来当公会里面有人在那里辩论，在那里指责耶稣，指责约翰，施洗约翰的事情的时候，尼哥底母他就站起来替耶稣讲话了。后来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尸体被拿下来的时候，尼哥底母跟当时的一个财主，就是那个把坟墓让出来给耶稣用的那个约瑟，他们就买了100斤的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只记载了这一次的谈话，却带来了这个老人家，这个哲学家，这个政治家，他这一生极大的一个改变，他愿意跟随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接着他上次所讲的那跟耶稣谈话以后，接下来耶稣要讲的一段经文。今天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有一点不一样，今天不是你们只来听我讲道，听我解释神的这一句话。我今天用的经文有5-6节，可是我只集中在讲一节。那么我这样提醒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传福音，我们都不知道，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那么今天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只要记一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经文是所有圣经里面最经典最精华的，把所有的福音的真理都包含在这里面。你可以从这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照着非常逻辑性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来一步步的来操练来做，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所以我们一步步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爱世人。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福音是什么？就是神要爱世人， 可是世人要怎么来接受这个爱？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开始。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说过这里有几节的经文，大概就有五节。那么你如果有程序单，你可以打开程序单，因为在这里我当时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漏掉了两节，所以我们可以读这个，读完我们再接着啊，程序单上所定出来的，我们从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后面的两节在程序单上或者你的圣经上，你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来，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注意看，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它有好几个对比。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对比呢？他说到爱，神的爱，神要爱世人，可是他说到有些人抵挡神的，他是恨，他恨光。刚刚二十节说作恶的人就恨光，神要给爱，可是恶人罪人恨光。神是光，罪人却愿意活在黑暗里。神要给永生，可是罪人说我宁可灭亡，我不要拣选这条路。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人都在被定罪的光景里头，因此我愿意万人都得救。所以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了有好多的对比。那怎么样把这些矛盾能够把它和谐呢？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个信就是把这些光和暗、爱和恨、永生和灭亡、定罪跟得救，把这些都把它联合了，解决了这个矛盾的问题。人要以信心来接受神的福音。那么当耶稣跟尼哥底母继续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最后一节，这是十六节。那么在十四节、十五节那里说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叫他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换句话说，耶稣是用后面的三章十六节承接着十五节、十四节来解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它连贯了整个圣经的思想，从旧约里面讲到摩西律法书怎么样，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背叛神，怎么样的顶撞神，人类甚至这里没讲出来的，我们都可以推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样不要神，不选择要走神的路，一直到最后神预备了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的这一句话，整个在圣经里面都是有一直不断的来启示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要集中的就是这一节经文。我记得我曾经跟我们慕道班同工，我们曾经在一起，也一起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跟慕道友 因为慕道朋友来啊去啊来啊去啊，很多的有时候你不一定连续性的来，有的人来了，可是有的人又连续性的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找一个题目，就是今天也来的，明天下个礼拜也来了，后天也来的，他却坐在那里，他可以有连贯性的学习，他又不觉得重复。那么或者一个人只来了两次，一次他来了下次没机会来了，而他也能够就这么一次他就能够听到福音。那么有同工就说用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可以讲八次，可以讲五次，神爱世人，你就可以讲神的问题，讲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人犯了罪，他就要赐下独生子。那么神的独生子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等等。什么是永生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要来从几方面来讲，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程序单上跟这个里面你们会注意到我用了五个逻辑性的问题，一步一步的一个步骤来解释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慕道朋友们来讲福音的时候，我建议，我这只是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你可能有更好的，神给你一个更好的构想，更好的理解，你可以用你个人的见证或者等等，你可以来讲到福音。可是我这里列出来了五大点，却是讲福音的时候我建议一定要包含这五大点，你可以灵活的应用。第一个，当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到人跟神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跟神中间到底为什么需要有福音呢？这个人跟中间的问题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今天所有的人，尤其当我们人类碰到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的问题、世界上的苦难的问题、战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人里面就有一个渴望，我们要问，甚至有一个无奈，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战争，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恐怖分子，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传染性的疾病。当人在这里渴望在问这些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里面是要一个和平的，人里面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古今中外所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神学家等等，艺术家，甚至我们今天做生意的、做政治的、企业家、政治家，所有各行各业的人，他到最后，他当他的有功成名就的时候，或者他做所有的学问，他觉得说我要找一个答案，就是人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我这今天才早上注意到有一个新闻，讲到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那个 Mark， 他32岁，现在才只有30几岁啊。我们知道他的事业、他的成就是全世界人人都羡慕的。他的太太是个中国人，知道吧？他太太 Priscilla 那个 Chan 是个医生，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家现在的，你如果以财富来讲的话，他盖尔必兹一样，他们是完全的用不完。可是当他们到了比尔盖茨，对不起，不一样了，反正中文英文你们怎么理解都行啊。他们到了最后，他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自然，尤其他太太，今天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太太，他已经做医生，你说他也在解决人的问题，可是他到最后他会觉得说，哎呦，这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人，我和我的丈夫，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得的神给我们，他没有这么公开的讲这个，他说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去解决 某一个族群，某一个族群的问题。可是我们发现，他发现，我再怎么做，都有一批人，都有某一类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顾到，这是事实。你要解决艾滋病的问题，那么人家问，那麻风病的问题有没有人去照顾呢？所以你要解决孤儿的问题，那么年长者的有没有人，慈善家他们愿意去解决去体会另外一群另外一个族群的人的问题呢？当然我们都要，我们都有爱心，我们觉得人到时候不是只为了自己，这是人，神在造我们人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就是这世界上的苦难，这世界上的战争灾祸到底怎么来的，我何等盼望明天会更好。但是这个明天不更好会更好，这个东西，这个理想，今天在我们罪人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再怎么努力，我们都很悲观的讲，我们没有办法逃脱跳出来，只有从外面来，从天上来的一个答案能够告诉我们要怎么解决。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造始祖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换句话说，神他爱人，他要造一个人能够像他，不但像他，不但外面像，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孩子生出来，他不但外表像我，或者像他，像太太，像父母，我们说他的性情，我也盼望他得到一个最完美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足，可是我们生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他不但像我们，而且他里面要有真正的善良，真正的公义。没一个人不想，我不认为说哪一个人生孩子你希望你孩子将来做土匪的，你不会这样想，你希望他真的爱，他是好，这个善。可是就碰到了一个难处，当我们真的讲到爱的时候，尤其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必须不是造一个机器人，他不能造一个奴隶。所以在这里神碰到了一个，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就好像着一个矛盾，就是说他爱人，要造人，他要给人尊严，可是他却要给人自由的意志，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那他造亚当夏娃当时干嘛还造两棵树，你这不是找麻烦吗？你就造他，他就造你，说怎么样他就做就好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平心静气的来讲的话，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一个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神给他一个极大的冒险，神给自己弄了一个极大的冒险，就是我要给你，我希望你选择你自由的来顺服我，你愿意从你的自由意志里面，你选择来爱我，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爱我们，可是你如果天天拿着鞭子打他，限制他这个，然后你必须要这样，你才能够爱我，我才能爱你，这个就是，这不是我们要的。这样子你说的是一个奴隶，奴隶可以顺从主人说怎么样，他就说是，主人是，可是你很清楚知道，他不是从心里心甘情愿的爱你，顺服你。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喜欢是一个抢来的老婆，逼来的老公吗？你非要跟我讲，你知道那个没办法，你必须有一个冒险，你必须说你是从心里面真正的选择你要爱我。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神他虽然有万能，可以造人类，可以造成人，就让人来爱他，可是他要有一个很大的冒险，要给亚当跟夏娃，你们要自由，你们要真的选择听从我的话，那我所有的管理的责任你 等等等等，你们像我，你们有我的形象跟样子。可是很不幸的，亚当跟夏娃就受了撒旦的诱惑。人的问题从这里来的。当神预先告诉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哇，这个死啊，必定死，真的。我们后来发现亚当果然死了，可是这个死不是说当场一吃了就暴毙了就死了，这个死有其他的意思。当他，等一下我们会讲，当他真吃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那个完全无，本来可以跟神无时随地，他愿意跟神谈话，神来找他，他很乐意跟神交通的。结果他一吃了，一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自己是羞耻的。神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人跟神中间就有了一个隔阂。所以人跟神中间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罪进入了世界。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从亚当的这个血统里面承继的不但是我们肉身的这些 DNA 的继承，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魂里面都承接了这个罪的后果。所以罗马书说，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死，死从罪来的。这里讲到两个死，然后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死。圣经里面怎么讲人的问题的？第一层的死就是人与神的灵的隔绝，你人不再见神，人跟神中间的关系，那种无间的关系阻隔了。这就是亚当跟夏娃当时的光景。可是当了这个发生了以后，还有第二层的死，就是我们就肉体的死亡就临到了，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的。虽然亚当后来活到了930岁，但是我们知道，这在古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伊甸园那个时代的时候，人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必须生养众多，他必须给他很长的年日来生养。那么可是除了人的灵的死、肉体的死亡以后，最可怕的是死后却有审判。所以这就是人跟神中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做福音，我们讲到福音，就是要解决的第一个，我们要让福音朋友明白的，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破坏，第一层的关系。那么我们有这个关系，可是神是爱，他怎么办呢？他要主动的来拯救人，他就要主动了。那这一个图画，上次我最早看到是在刘前他在佛德利的时候分享的时候用的，后来大纲上个礼拜也用的，我就请书家也去玩一玩，把它弄一下。你看这个转过来就很有意思，这个脑袋就虽然，所以这里你看中国字很妙，这个神跟爱其实它并不写得很完全也不是写，可是就像个画一样，画的你看了你就理解。他说神就是爱，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就是爱，神爱人，他需要来拯救人。那么神在神他的特性里面，我们讲到神的本性里面，神是怎么样的本性呢？神他说，我们说神是个灵，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超越时空的。这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呢？神他一定超越这个物质，可是神他有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神是个极大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今天这个物质世界你能想象的，因为他说有就有，这就是能力。神他有公义，他有审判，他 要超越时空，他自有永有。可是最重要的，神还有一个特性，就是神是爱。这是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的，神是爱。而这个爱，我们又要回到这个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来讲的，我们看到神选择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字，当他讲到爱的时候，就有好几种的表达。一种我们最能够理解的，我们父母跟儿子或者人间的这个爱，我们希望他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希望他是完全就是公平的。可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人间的爱仍然是有条件的。我的三个孩子，到底我爱谁呢？你可以说我都爱，是，这个不是，没错。可是从心里面你会发现，有时候这就像林弟兄他自己说，他有十个孩子，你问他你最爱哪一个，他说我不告诉你，免得惹麻烦。可是我不告诉你，你他心里面知道不知道他爱谁呢？他说他知道，他说我心里面知道，我好像特别爱哪一个。人的爱有条件的，可是神的爱，圣经里面用的那个字叫做 agape， 这个爱就是他完全没有条件。他不是因为你听我的话，他说我创造你，我生你。其实这就讲了，其实我们父母可以稍微人间可以稍微体会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哦，他不听话了，我开始觉得我真的是爱他爱不下去。你当你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可能妈妈就感觉到这个，不管你出来是男孩是女孩，甚至心里面有个祷告，神啊，你知道我受不了，你不能给我一个，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你可能会有这样祷告。可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父母的爱很伟大，当你生出来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的时候，这个母亲她要爱这个孩子，我愿意为他，我要抚养他，我要带他，你不要把他拿走，我要他。神的爱远远的超过这些，他不管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肤色，我们的性别，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年龄，甚至我们顶撞他，神都有一个爱。他说你是我造的，我要爱你，我要拯救你。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说过神的性情里面他有公义，可是他又是爱。那这公义跟爱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性情是不太容易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讲法律，那我们就不能顾情面，我们就不能讲爱。你要讲爱爱爱，那你就一直无止境的原谅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所以我们发现人里面很难理解这个。那我都不知道那些名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你看他们要签协议，我们如果分的时候，我们如果分手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的财产要一半归我，或者我的财产要怎么给你？当你还要结婚的时候，你签这个东西不是很煞风景吗？可是，所以我们能理解，在人里面觉得爱跟公义跟这个法律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可是，在神里面，他就有一个办法。他要拯救的动机是爱，他要主动来，不是我们爱神。如果用我们来跟神谈条件的话，这个没有办法的，完全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神在爱我们的时候，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爱着我们做了挽回祭。他主动的，这就是神的爱。他的动机，他有行动，就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死，他就来爱我们。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 神要拯救罪人，这个福音的最大的动机就是神要使人恢复和他的那个关系。人必须要有尊严，可以不要受再受，不要再去跟这些罪中打滚，人可以活得圣洁，有圣，有尊严。所以神主动的动机是爱。那么我们说过，爱跟法律跟律法你必须要满足啊，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他不能说了算，你犯罪他说算了，这不行，他必须付出了代价。于是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那么最近我知道有些主日学的班上在讨论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或者有些年轻的学生，你们在 WeChat 上面，在网上面在问怎么去理解这个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坦白的说，这个问题不是用嘴巴讲得清楚的，所以我今天也不会冒这个险。可是我们从几个地方圣经里面，我们却可以看到他要给我们看到了这个独生子。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说，爱子是那个看不见子的父神的像 image， 这个像讲 image， 就是在一个镜子里面，你去照镜子里面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就是我。你从耶稣基督身上你就看到了神的 image， 就是像。还有的经文讲说，你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造的，我们的形象造的，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了我们要造我们的样式跟形象，这就是讲到多数的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暗示了。圣经没有明白纸黑字讲这个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出现在圣经里面，没有。可是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讲了耶稣基督，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形象样式，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要因为我说，哎，我跟神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了不起，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使他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神的独生子是神自己，他就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了世界上来拯救人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就能，难道就能够满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爱的条件吗？我们说到要公义，要公平，又要爱，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部分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借着他的独生子来，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理智上理解的。比如说第一个，当神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必须是无罪的人，而且必须站在人的地位上，能够体贴人的软弱，才能够为人代求。今天我如果怜悯地上爬的一群蚂蚁，我说我要来替这个蚂蚁做一些事情，我是人，他们是蚂蚁，我要告诉蚂蚁，跟他沟通的时候，我用人来跟他沟通，他不容易接受我，我必须自己成为蚂蚁，我也跟他在同样的地位上面，我来理解他的痛苦，我来理解他的有限，所以我才能够跟他有沟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可是成为人还不够，如果你是有罪的人，那么一罪顶一罪也就够，也差不多了，而且还不能谈公平。你今天不能说你把一个20岁的人不小心你把他开车撞死了，你说我今天已经80岁了，我来抵他的这个20岁的命，这算公平？不公平。 没有办法，在人间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这样交换，尤其是生命的问题，你完全没有办法讲到公平。那么神他要超越这些，他说我要成为人的样子，我来体贴你的痛苦，我来站在人的地位上。而可是耶稣却没有犯罪，他知道人受试探，他理解人所有受试探的难处，所以他来世界上，他来理解人，为人代求，这是神差他的独生子来的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这样他理解了，可是他如果是很有限的，他就不能够替古今中外所有的罪人来解决问题。今天全人类还不止今天我们看到的14亿人口，不，14亿是我们只有中国人14亿啊，这个全世界大概有什么60亿是吧？你古今中外这多少的人，他如果要为所有的罪人付上代价，他必须是无限又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成为人的样式，他要道成肉身，而他就必须具有神这样的无限的圣洁，才能够替人解决问题，替人类。那么如果他就这样上了十字架，他就被钉死了，那怎么办呢？他还是被死亡拘禁。所以最重要的，更重要，要把这些所有他的计划要完结，要发上一个惊叹号，要告诉这是一个句号，结束了，他必须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能破坏了，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所以我们所有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所蒙受的恩典就成全了，我们他的流的宝血，我们信靠他，使我们能够算为义，称义，然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引导我们这一生走在，继续走在不断的信靠，不断的悔改的路上，我们就成圣。将来到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也要改变。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差他的独生子来。所以我们发现，现在我们要继续讲，以前我们看我们讲了三点，三个重要的一个逻辑的观念。你怎么讲福音呢？福音里面第一个是讲到什么？神和人之间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神要来解决人，他的动机，解决这个问题动机是什么？是爱，他要满足公义的要求，他有无限的爱，完全圣洁的爱。可是接下来我们说到他必须，他要用他的独生子，这才能他完全的圣洁，没有罪，成为人，为人死。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现在神的部分他做了这三点，那么人怎么办呢？人的反应是什么？人要接受救恩。圣经刚刚讲的，刚刚我们读的里面，我们等一下要来看。所以我们发现人，既然我们讲到说人是灵魂，有灵有魂有肉体，那么我们肉体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肉体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靠吃药，我们靠运动，我们靠吃喝睡觉休息来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那么我们情感的问题，我们理性上的问题，我们这个意志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着求知的渴望，求学，我们希望去看很多的东西，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个魂，我们的感情情感意志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里面永远的救恩的问题怎么办？我们说过了，神既然已经赐下了这个救法，神赐下了这个救法，就是人跟神中间有问题的时候，人要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人跟神中间已经有了隔阂，有了间隔，有了只有，因此有个深渊在这里。神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罪人能够从死，能够越经过这个十字架得到生命。 得到永生。这就是神用来赐下他的独生子的一个方法方式。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我们必须是信心，这圣经的启示，因为是我们是照着这个手册照的，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手册，它告诉我们，我们是必须靠着信心。而且我们今天讲了这一段经文的前提，就是连在旧约里面都启示了，人只要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这讲到的就是十字架上上面那条铜蛇所预表的，就是所有他背负了所有人类的罪恶，成为一个被咒诅的样式，让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刚刚的那个图画，你看到你必须透过他的十字架才能够连到神的永恒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稍微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信心。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们需要一再的强调，信心不是口里的只是讲，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口里的一个承认而已。信心它有一个对象，不是一个感觉，哦，我相信我信了，它的对象必须是在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怎么说呢？真正的信有包括了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信神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我理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认罪只是单单承认不够，他必须悔改。有人用了这样的很好的比喻，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知道你走错方向了，你今天应该到往南部走的，结果你上了北部的路线，那怎么办呢？你知道你做错了，那你要做对，你必须有个 U turn， 你必须把它转回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起步，认罪悔改。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一个，你不承认你自己的罪是不够的，你不能说我是个罪人，哦，那我就行了，不是，不能停在那里。我是个罪人，是的，我心中有很多的污秽，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不对，那么我必须回转过来，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我要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我要把我罪的重担都交给他。当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可是还不停在这里，还有第三方面，你不仅仅只是拿它当做一个特效药，你说他可以救我的命，我拿了这个买了一个特效药，我吃下去，那以后我又是我行我素。不是的，真正的信心里面必须满足到第三方面，就是我要持续的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跟生活的主，也就是我必须在神的话语中，在教会生活中成长。我特别要讲说教会生活，我这里其实应该写的更多的话是说，你必须依靠着这个生命的手册，你必须 follow， 你必须跟依照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来活。可是我特别讲到教会生活，为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以这本生命手册里面告诉你的。他说人得救以后开始进入神的家，我们因信今天就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里面，跟众圣徒一起成为肢体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信了，耶，我也承认前面两个，我是个认罪悔改，我也接受耶稣做救主。可是你说我天天我不参加主日的敬拜，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布道聚会，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我要问你，这个不是神讲的，你就没有进到教会的肢体的生活里面。你天天看电视布道，你在 YouTube 上面听信息很好，可是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跟人碰撞，没有跟人付出，你没有爱的付出，你没有跟肢体的生活，你没有奉献的生活， 你还是活在我自己的那个狭窄的光景里头，什么都是我。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信是一个行动，是个持续的，是一个回转，是一个承认耶稣基督不但理智上的承认，我的身体也要当作活祭，要摆在神的国度里头。当我们这个信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几句话我们来看。圣经约翰福音说，我记得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第一个信是一个静态的，我就是理智上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承认他是基督。可是老约翰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所有的英文本的翻译，不管是 NIV 或者是 Darby 的，或者是 King James 的，所有的英文里面翻译，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来它的实事是现在进行式。所以真正的信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一个入口而已，不是一个起点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一条路，本于信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进门了，这是根本。可是以至于信是一条道路，是一条不断走的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见神的国是一个起点，我就开始理解，哦，原来除了肉身以外，还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原来圣灵能够让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生命，这只不过是进门的地方。可是人要重生了以后，你才能够进神的国，开始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人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说你今天承认你是罪人吗？是的。你要耶稣的救恩吗？是的。好了，你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那么我们说耶稣在哪里？你说耶稣在我心里。好了，那么你得救了。他这只不过是见神的国，得救的初步。我们必须告诉人，今天你已经有，好像今天已经有开始了，可是你必须在神的家里面，你必须积，你还要吃，你现在开始要活了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灵粮需要，你的身体你也需要饮食，你的灵魂生命也需要喂养，你必须参加教会，必须有肢体的生活，才能够来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这样理解知道的话，这个信心是一个持续的，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只是一个点。好，那我们下面要讲，那么神给了方法了，人要选择，怎么来选择呢？人要怎么办呢？人现在说 OK， 那么神就把这个，同样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初讲的，人有自由意志。很多人说，人呢，我们说很多人说不公平嘛，亚当犯罪的关我什么事？结果我们这个后代的人就要来承担。我们正现在先不要把这么大的问题说亚当犯罪的，今天让你承来，我们来选择是不公平。那么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今天神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给你左边跟右边好跟坏，或者要贪心或者不贪心，或者要饶恕人不饶恕人，神都是尊重我们呐。明明我们知道好的，我们说哎，我们两个孩子吵架，我们说哎，你就让他一点嘛，你就原谅他嘛，或者说不要跟他计较嘛。有时候那个小朋友你这样跟他讲，他反而气到更生气，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对，好吧，那我不能强迫你原谅他，我不能强迫你爱他，那么你愿意不愿意选择来爱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到人要用运用自由的意志，这是神给我们人最大的一个冒险，最大的一个尊严。他不能强迫我们做机器人，不能强迫我们做植物人， 不能强迫我们做奴隶，他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心里面真的要靠着神的力量，要靠着神的圣灵来超越我自己的不足，我来选择走神的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你看越来越显出来了。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国际上面，所有的人类最糟糕的问题就是人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跟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话。魔鬼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看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吃了神不要你吃，是因为他害怕你吃了以后你就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句话不是说我明白善跟恶有什么不好，我们当然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不可以做，什么是坏的不可以做，什么是可以做。可是那一句话里面就说你要跟神一样，你可以决定，你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天不是这样吗？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男生，对吧？我就到男厕所。如果我这个这一刻我突然里面一不对，我觉得我是女生了，那么今天我就进女厕所，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类就要高举，就是说你不要来告诉我我是男的或是女的，我来决定我是男或女。今天你不要告诉我什么叫做婚姻的标准，什么叫做道德的标准，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都要用爱来包容我。弟兄姊妹，人运用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可是也能够带来，如果我们心甘情愿的来顺服神的话，我们选择了神的路，神给我们的救恩，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把这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因为神也讲得非常的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圣经里面已经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从生活上面我们也能体验这是事实。那么我们要怎么选择呢？我们要怎么选择呢？我们这一句话，我们就是我们来读一下最后这一段经文。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可以运用神给的最尊贵的、最冒险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这样的结果。好，我想我们就准备停在这里。我们来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你记不住，你可以飘一下程序单上。我们讲五个，你可以在讲福音的时候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人跟神中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重点呢？神为了要解决人的问题，他有个爱的动机。那么为了满足这个爱跟公义的要求的时候，第三个他拯救的方法是什么？他赐下他的独生子。那么第四点是什么？他要人接受救恩的方法就是用信心，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第五点就是我们最后讲到人要用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罪人被定罪不是因为我今天，这是我上次也提的，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不是因为我今天杀人放火这么大的罪行我是个罪人，而我今天说谎，我今天里面没有行出来，我嫉妒我贪心就不是罪，就是小罪，不是，只要是罪就是罪。人只要有罪就不能够见到神，就跟神就隔绝了，神是完全圣洁的。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罪犯罪不犯罪不在乎行为，而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生在罪中，就是死在罪中，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罪。我们更大的罪的表现就是我们不顺从神。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不选择神，你不选择回到你那生命的源头，这个就是罪。那么我们要得救，也是虽然我们上次讲了你愿意信的你就得救，不信的就不救，哎呀神你怎么这么小气，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掉在深海里面，我们所有人都已经会淹死。今天神说我现在伸出一个手，你要不要接住我的手？所以你接住神的手，接受这个救恩的，拿这个救生圈丢给你，你说我要这个救恩，你就得救。我不要这个救恩，我不要这个救生圈，我要自己游泳到海边去得救，那么你就死，你一定会精疲力尽，你一定死。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神小气，这么小气，你给我你必须叫我爸爸那么我才救你，你不叫我天父我就不救你，不是。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一定命一定会死在罪中里面的，那么今天救恩来了，他已经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今天他说你要不要，你赶快伸手抓住这个，我要，我抓住我就得救，我如果不抓住那么我就承受那个结果。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求神怜悯我们，但愿今天能够把这很简单的两三节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最重要的真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知道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已经信主耶稣基督，但是今天的信息有没有让你反省到你的信是个起点呢？还是你已经走在这个信心的路上？你的重生，你的得救是过去式呢？你说我十年前就受洗了，我没有问你什么时候受洗，我们要问的是你得救了没有。你说我十年前得救了，那不够，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你今天仍然得救吗？不是一个点，是一条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你今天你还没有进这个点的时候，今天讲得很清楚，是一个 U turn， 不但承认你是罪，我是罪人，而且我要承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说这个我都好，我都承认，可是你愿意持续的走在信靠神，用他的话语，靠他的话语来生活来行事吗？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且活出一个基督徒，活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吗？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连这个得救的方法你都在这本生命的手册里面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主啊，你求主你怜悯孩子，人的话语实在非常有限，要怎么样把你的救恩，把这个信心，把这个得救的道理，把人是个罪人，你这么爱我们，你要我们用自由意志来选择爱你，实在是怎么讲都好像讲不完全。但是圣灵，你是保惠师，你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凡是诚心渴望追求你的人，你会让他们自己想起你的话，他们会体验你的爱，他们会从心里呼叫我要神，他们会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像你一直坐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的事情一样。 我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当听了这个信息，它里面有觉悟的，有被提醒的，主啊，你的圣灵一直来保守他，活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活在信心的里面，因信以至于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得救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